欸，那就是如果使用交友软体的人呢、啊，就是他们的目的，
听自己的旧事，
你知道口头禅啊？
对对对。
欸，那没有旧事要讲什么？开不了头啊！
你刚刚问他什么？你可以直接叫他欸，鱼骨头。
哦，鱼骨头，我很好奇啊，就是。
没差，就是可以了。
要落玩那什么烂游戏，我已经吃屎。
欢迎收听花生米汉堡，
到底是花生米汉堡还是米汉堡生花？
我是主持人宝，
我是主持人花生米。
在这个节目里，你会听到来自我们生活周遭的奇闻异事和八卦。
无论你是学生、上班族，或是好奇宝宝，这里都可以找到你喜欢的内容。
花生米汉堡。在这陪你聊，欢迎来到 EP03， 这集是我们全新的系列。
你是什么人？
我槟榔啊！
欢迎来到槟榔堡，让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鱼骨头。
嗨，大家好，我是鱼骨头。然后我跟两位主持人都是朋友，没错。然后我有幸成为第一位来宾，那我很期待接下来跟两位主持人。聊得怎么样？
哎、欸，花生米，你是怎么认识鱼骨头的？
我是怎么认识你的？
因为我也不确定哎、欸，应该是在某次办活动的时候吧。
哦，我记得那时候，我对你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生日那时候，你有写卡片给我，你说你还记得吗？有一个小熊的小卡，然后呢，你有写你的一些想对我
说的
话。
你说的是哪一个生日？
我的生日，然后。你直接忘记了是不是？
哪一次？
就是帮我办的那一次、啊、
有哦，帮你办的那一次。OK OK，
帮你办的那一次，我们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就是 RPG 啊，就是要跑到很多地方。
我有在场吗？
有啦
。
就最后是在某一个宿舍的交易厅，然后最后大家在玩什么？
对啊，
我真的完全不记得哎、欸。
该不会我这集就要送你一些记忆性的？
好，我回去检讨。我觉得是因为，就是最近研究生的生活真是太无聊，然后就是没有在训练脑部，虽然就是一直在上课，然后一直在做重复的事情，就是没有受到一点刺激，对，所以就是脑袋比较贫乏一点。
但是我对这个鱼骨头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有跟他说过，但我觉得他一定忘记了。
我忘记。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来自一个卡通叫《天兵公园》。然后我跟他说：“你长得超像鸟哥，你还记得吗？”
你说北车那个鸟哥吗？
北车不是北车，也不是 Linux 那个鸟哥，是。
我好像有印象哎、欸。
有啊，就是一个蓝蓝的鸟。
对，你还要找图片。
然后他的那个后脑勺后面会翘起来，他的羽毛。
有。
然后我就说他的形象非常像你。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哎，什么意思？这个人
好没礼貌，这个人是谁？是不是？
对啊，想说，哎，是怎样？就是。好没有礼貌。
是这样子吗？
对啊，因为我就觉得哈，这个角色好像没有很好看。会不会被那个卡通的粉丝骂？这里有人很喜欢那个卡通吗？
哦，我想起来了，我知道是什么、啊、
你真的知道是
什么？我知道，就是他嘴巴尖尖的嘛，然后黑色的。
对，然后有点蓝蓝的。
对，
好没礼貌，我觉得我被现场两个人冒犯。
但我很喜欢那个角色。
啊，我不在乎啊，我觉得他很丑。我不在乎你喜不喜欢那个角色。
好、啊，但那时候很感动。他生日写卡片给我的时候，他说：“这个人看起来还不错，然后希望可以多多跟我认识。
”真的假的？
但是上次我问他说，因为我跟他现在住在附近，我问他说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他现在还没回我讯息。
不是因为那附近真的没有什么好吃的，就是如果你要吃，你就是骑到市区。
啊、
对，所以我不是故意不回你，
还是其实都在玩交友软体。
你这么说也是没错，毕竟我平淡人生中就是需要一点刺激，不然真的太无聊。
好，因为这是我们第一集的槟榔堡，那我们希望每次来宾来呢，我们花生米汉堡都会给他满满的米汉堡，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我们要开启我们的新单元，花生什么事？
吃下米汉堡。
那我们会针对来宾，然后根据他的特质呢，还有我们跟他交友的情况，我们会准备一个最适合他的米汉堡送他，希望在他这个 忙碌的人生中能够得到一点小确幸。我会描述这个礼物的三个形容词，然后来宾呢，这个鱼骨头就可以利用这三个形容词来猜出这是什么。那我们会在最后的时候公布就是最后的答案，然后来宾也可以跟着猜猜看。那如果来宾对于我们下一集的送的礼物呢有兴趣的话，可以先猜猜看，如果猜中的话，宝，我们要干嘛？
我们就寄一份给他，
没问题。好，那我要说咯。
好，我准备好了。
好，这个东西呢，三个形容词。哦，等一下，我还在想。等一下，
什么意思？
哦，足球，童年，威士忌。
足球，童年，威士忌。
对。
如果只听前两个形容词的话，我会想到闪电十一人，但我真的不觉得闪电十一人那个年纪有办法喝威士忌。
我们要怎么送你一个闪电十一人？
而且我也没办法，我们目前还没有开始有收入。
好，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它是一个娱乐性质的东西吗？
它是娱乐性质的东西吗？
就是它是拿来娱乐的吗？还是它是实用的东西？
它会让你开心。
它是实用的。
你们会送我一个让我不开心的礼物吗？
不会。
对啊，
它是实用的啊，是实用的，
是实用
的，是实用
的，是实用也是实用的。
是我每天都会用到的吗？
不会啊，那我干嘛送你
啊？那所以是因为是我，所以才特别挑的，还是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送这个礼物？
最适合你的，
最适合我。
今天就是我看着你，就觉得你就是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其他天不需要，
今天特别需要，
今天特别
适合你的，
最适合我。童年足球威士忌是吃的或喝的吗？
对啊，是实用的，
实用就跟你说实用。
哦，我跟你说就是很 practical 的那个实用，实用，所以是吃的，
好
吗？
是喝的，
是喝的。
好，那
是伏特加吗？
是喝的。
我也不知道对吧？宝是什么意思？
但我不能再提示更多，我只能说是或不是。
好，是伏特加吗？
不是。
是酒吗？
不是。
是喝的但不是酒。
我好像也可以猜，他好像没有跟我讲。
对，对，这几宝也不知道。童年，
童年。可是童年到底怎么会跟威士忌有关系？
他的童年充满了威士忌，
所以是一种饮料。
对、啊、对，
它是甜的吗？
是。然后再给你问两个，
它是只有小时候会喝吗？
没有，并不是。
好，最后一个问题，我想一下。
我觉得足球很关键。
我知道了，我知道是什么了。
我也觉得你知道是什么。
我知道是什么了。你是说 FIFA 的最大官方赞助商吗？
哦，这我不知道。现在吗？
对啊，
那我没有看到。
应该一直以来都是他吧？
是酒类吗？
就不是啊！你要问
酒了？你到底想怎样？
我刚问过这个吗？
你问过了。
我刚不是只问说是不是饮料吗？
有，你有问过是不是酒？
是啊。啊，那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来宾很想喝酒，没关系，我们
好，
之后就有一集会找来宾来喝酒。
好，那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再问你。你在这集在讨论过程中，你也可以想想看。
好，希望我可以得到一些灵感喽。
不过话说，鱼骨头，为什么你会叫这个名字啊？
其实叫这个名字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本人在交友软体的大海中浮浮沉沉，浮浮沉沉。然后
你为什么露出一种很恶心的表情？
我没有露出一种很恶心的表情，我是感到有点悲伤，因为什么叫鱼骨头呢？就是因为我总是被钓的那个人，而且每次被钓起来的时候。都会被吃得一干二净，所以才叫做鱼骨头。
都没穿鱼皮、啊。
黄标，黄标，
啊、不，
黄标，黄标。
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交友软体是吧？这么说，你应该是情场高手喽。
其实我要破除就是大家的一个迷思，就是有常在用交友软体的人，其实不一定是情场高手。
还是因为不是情场高手，才需要一直使用交友软体？
你不要讲那么直接。我受伤了。
那不然就是你认为就是在找寻就是另一半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说应该一直尝试，还是 你会考虑很久。
你的意思是说找另外一半的时候是比较偏向一次专注在一个人上面，还是同时跟很多人聊天，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就是你会考虑很久才去，就是比如说才更进一步跟这个人出去等等，还是说你会觉得就先相处，就是、
哦、
对啊。
好，我个人觉得其实就这一点来说，我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因为以前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只要在交友软体上面跟一个人聊起来，我就会想说、嗯、啊，那我好好跟他聊天、嗯、就是只要我跟一个人聊起来，我跟其他人的聊天就会断掉。
哦，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好，那我先决定好说，哎，那这个人到底要当朋友或者是进一步，就决定好之后，那如果他要当朋友的话，我再决定去跟其他人聊天。对，但是呢我现在就是毕竟经历过了一些风风雨雨，所以我现在就是会同时跟比较多人聊天。对，
分散风险嘛。
哎，对对对，就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概念。对，因为就是如果照之前的那个方式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毕竟也才认识没几天，所以人家的态度就很有可能是一次跟很多人聊天，所以对方可能是我的唯一，但我不是对方的唯一，所以我就觉得哇好吃亏，所以我现在就是变成说多撒网多捕鱼这样子的概念。这会不会听起来很糟糕？
不会啊。讲不出，无法纯心的讲出不会。
为什么宝会觉得不会？还是你就是也是有经验？你有用过交友软体吗？
我没有哎、欸，我看哎、欸，其实我觉得以现在的社会来讲，有用过交友软体的应该还是偏少数吧，就是在我们这个年龄。
这个我不确定耶、欸，因为我们本身是算是理工学校，那我觉得理工学校大家本来就是对于感情这一块比较。
我最近好像看到一个研究，
什么？
就是我忘记我在哪里看到了，但使用交友软体的，就是调查大学生使用交友软体的比例是47%，47%
吗？
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哪来的。哎、欸，没有，就是昨天我去上论文研讨的时候，
嗯，
啊，昨天的演讲就在讲这个。
我们上的是同一个论文研讨，
不一样啊。
哦，我想说，我还没有听到交友软体的、這個。
昨天的论文研讨还教我们成为情场高手。
好像、欸、
这样没记错，应该是他讲的，对了，应该是。所以说不定只是我们所在的学校，
我觉得有
的比例没那么高而已。
哦，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要特别就是讲一下，因为我会用交友软体有一个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我本身是男同志。那男同志想要找到男同志的话，其实很大一部分的来源就是必须靠交友软体，因为它不像异性恋，就是男生你就很明显可以找女生，女生就可以找男生，但是男同志你有时候是根本看不出来对方到底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靠交友软体。我觉得这是我选择用交友软体的一个大原因。对、
欸、那在交友软体里面，就是因为如果在现实社会中，就是现在的社会可能普遍是算是异性恋主宰嘛，那在交友软体里面会不会也是这样？还是说有特别为你们而生的？
哦，就是其实我自己用过蛮多个交友软体，那我有用过异性恋的交友软体，那也有用过同志的交友软体，所以其实现在交友软体已经越来越多元化，就是当然有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以不同族群去分的话，就会有异性恋为主的，然后也会有男同志为主的，那当然也会有女同志为主的，那或者是以目的去分的话，就会有可能偏交友或是感情的，然后也有偏约跑步的，约跑步的，对对对对，就是其实现在交友软体种类越来越多。
我不是听说你们就是同志间都会有一个什么同志雷达吗？那不是应该就是你们走过对方身边就会嗡嗡嗡嗡嗡嗡嗡，然后你就知道哎、欸、你们是不是有机会，是这样搞的吗？
可是其实也不一定，因为虽然说有同志雷达啦，但是
会误触是不是？
对对对，就他还是会有一点就是、
哦、你想他不想，
对，就可能会有一些误会。所以其实也没有到很准，而且我自己觉得同志雷达他就算你感觉这个人可能是，但是你直接去问人家也是很不礼貌，就是如果人家 就算人家真的是好了，我觉得如果直接被问说，哎、欸，所以你是圈内人吗？也会有点小尴尬。对，所以我还是比较偏向在交友软体上面找。
那现实生活中要怎么？就是你有那个经验吗？就是是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
有，不过我
想要怎么切入啊？因为听起来很不好开口说这件事情。
你说现实生活中，
对啊，认识的话，
所以我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认识过对象啊，就是可能有认识过圈内的朋友，但就是很明显，应该说我想一下该怎么讲，因为其实在圈内有分角色嘛，就是有分一跟零，然后通常比较外显的都会是零，他、啊、就跟我撞号，所以我就不会把它 列入对象、
嗯、
对
哦，所以你要寻找的就是比较难找到的，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就只能靠交友软体咯。当然就是也会有就是可能比较看得出来的一，就是比较可能比较偏可爱的一，对，就叫做卡哇伊。
卡哇伊，
对，因为其实
先笔记起来，这个可能可以用在我们的，
看来我以后不能随便跟男生说他是卡哇伊、
哦嗯、
可能会是一种暗示、
哦嗯、那你就要小心了小心了。对，就是其实这集会不会变同志大百科啊，就是好稍微科普一下，就是其实一跟零他们只是在床上的角色而已，就是其实跟你的气质是没有关系的，只是通常一就是可能会比较偏阳刚，然后零可能会比较偏阴柔，但是其实这不是绝对的、
欸、这种就是这种特性是会不会是因为主流是这样，如果没有这种特性会找不到，
有那种 0.5 的吗？
会啊，就是其实用零跟一，其实用数字代表，其实就只是说它不是一个二分法啦，它当然会有人是 0.5 就是不分、嗯、或是 0.3 就是不分偏零，或是 0.7 不分偏一，就都有。那有人说自己是什么 0.95 什么之类的，就是他大部分的时候是一，但是可能碰到很爱很爱的人就可以为了他当零。
哦，
对，但这些其实
话术啊，
话术都是话术。
嗯，我不敢讲话，怕被骂，怕被骂。
那会不会在就是你在交友软体中，就是因为就是可能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遇到，就是因为这种同志会有主流，就是像是你说的会有这样的特性，然后你如果没有具有这个特性的话，你可能会在上面比较难找到对象，所以你就会刻意表示出这种特性，会这样吗？
会啊，就是因为其实在圈内男同志圈内啦，本来就有我觉得比异性恋更严重的就是阳刚崇拜，就是所有人都喜欢壮的，都喜欢粗犷的，都喜欢声音低的、嗯、所以那种就是气质比较偏阴柔的人，其实在圈内就是比较偏非主流的人，那他们在交友软体上面就会比较弱势一点，对、哦、甚至有些人会直接在交友软体上面打说巨 C， 那 C 他指的就是我们有一个不太好的称呼叫做 C 妹。
C 妹，
对，然后那个 C 是指 Sissy 的意思 ，Sissy， 反正就是那个称呼指的就是气质阴柔的男生，
嗯，
但那是有点贬义，所以我觉得不太礼貌。然后所以有人会写巨 C， 就指的是说我不要找那种很娘的
哦，
就是有这种感觉、嗯。有些人会直接打在字界上面，
哦，
所以就是圈内也是有蛮严重的阳刚崇拜、嗯，所以现在大家。男同志都流行去健身啊，就是要把自己练得很壮，连零都要把自己练得很壮，就才比较符合主流。
所以像宝这个体格是可以在里面夯起来的吗？
算是非常受欢迎。
这个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这样，所以你有想要跨足圈内吗？
没有。
那人生就是要做一些很多不同的尝试啊。
但我觉得。这个尝试有点太跨越了。
好好好，没关系，等你之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来找我，我可以就算是领你入门。
那你会为他成为？
不会。不管什么都不会。我跟宝已经熟到不行，就是我不会跟他对他有任何遐想。
那你从你出柜到现在几年了？应该说从你发现你自己是之后到现在已经
哦，其实我算是蛮晚发现 自己是同志的人。
因为我记得你之前有交过女朋友吧，对不对？
哦，对，
哦，是哦，
对，就是我自己是蛮晚发现自己的性向，对，然后我大概是在高二到高三之间吧，对，所以那时候也是挣扎一阵子之后才决定向比较好的朋友出柜，然后但上大学之后也是到大二寒假吧，才跟大学的第一个，欸，不是，就是才第一次跟大学的朋友讲，
嗯，
对，然后是到可能大三大四之后才比较没有那么隐藏，对。
那这样说起来，你玩交友软体也玩了六年。
没有那么久
、
啊，我不是一发现自己的性向然后就去玩交友软体。
OK，
我玩交友软体的时间大概好像从大二暑假开始吧，
所以大概到现在三四年，
对，大概三四年左右。
嗯，
那你可以借由你这三四年的经验，帮各位听众们分析一下，就是如果有人想要涉足这块领域的话，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是什么比较好上手的软体啦，或者是各个软体之间的差异啊，这样。
好，那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觉得啦，就是现在交友软体在社会中已经不太是一个就是需要遮遮掩掩的东西了。那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拓展交友圈，或者是平常生活就真的没有什么机会认识人的话，是可以去尝试交友软体。不过，我觉得在你选择交友软体之前，你可能要先打听一下，就是不同的交友软体的族群，就是他们的客群到底是哪些人。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如果你是异性恋的话，那你就不能用到同志专用的交友软体，对，不然你就会发现，上面的人怎么全部都是男生？对，所以当然这是最基本要调查的。然后再来是，你可能也要就是去网络上爬个文，就是确定说，这个软体上面的人大部分是想要认真交友的呢，还是比较想要约跑步的呢？
哦，就是分，
所以不同交友软体会就是会很明显不同的目的的人聚集哦，
就是。以圈内的交友软体来说，因为像大家最常听过应该都是
T， 那我们应该用 T 叉
，OK T 牌
，
对
T 牌，
然后粉红色 logo 的那个
okay, ，OK，
那个 T 牌交友软体，它的机制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人，然后你可以决定你要给他爱心或是不要给他爱心嘛，然后你们想要聊天的话，一定要是你给他爱心，他也给你爱心，这样你们才可以聊天。那有一种机制是这样，那另外一种机制是，就是我们有些圈内的软体是，你可以看到附近有谁，然后你直接丢讯息给他，所以你就不需要经过哦，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我们才可以聊天的这个过程。所以那个 T 牌的交友软体就会比较偏向认真交友，那像我们的那个软体就会比较偏向约跑步。
哦，就直接最短路径找到最快可以跑步的人。
Yes， 就是哦，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了。
交通费省下来。
对，而且你可以直接丢讯息给他，所以就是其实那些软体也没有说，我们这个软体就是约跑步的哦。但是就是因为它的机制，所以自然而然就会演变成不同的目的。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踏入交友软体的世界的话，你要先调查好说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要用的那个软体有没有符合你的目的，不然就会找到错的人。对，
这些软体都是免费的吗？
大部分软体其实都是免费的，不过它当然会有一些功能是你需要付费去解锁，比方说像T 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滑到爱心用完过。
啊、什么？
哦，你要解释一下爱心的机制，我们可能有些听众没有使用过的。
OK，T 牌它的机制就是它会显示附近的人，就是一定范围里面的人，然后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给这个人爱心？那如果你给他爱心的话，然后他也给你爱心，那你们两个就会 match， 就是代表你们喜欢对方，然后你们就可以开始聊天。但是其实，他一天能给的爱心是有限的，所以你就不能遇到的每个人都一直滑爱心、爱心、爱心、爱心、爱心。
嗯，
但是只要你付钱就可以喽，只要你付钱，你就可以有无限多个爱心，你就可以把你的爱散播给每一个人。
他拿到爱心的人会有什么奖励吗？
不会啊，就是应该说，就是
他只是配对过程。
对，他只是配对的过程。就是比方说，就算你给每个人都爱心好了，但是如果你这样讲会不会被骂？就是如果你自己比较是非主流的人，那如果你没有就是得到的爱心很少的话，那你给别人再多爱心也没有用啊，因为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哦，就是他也要认可你。
对对对对
对，爱心才有用。
对对，
那他是先看什么？就是他可以看，就是除了就是照片，然后
会有照片，然后还有自我介绍，然后像 T 牌的话，他还会有一些额外的，比方说他可能会提供一些小测验，然后比方说他可能会测你在爱情里面的人格。那你看到某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会显示出哦，他的爱情人格是怎样？那他跟你的匹配程度是几趴几趴几趴这样子？对，所以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资讯去让你决定说要不要跟这个人配对，或者是说要不要给他爱心这样子。
哎、欸、啊，他上面的那个照片会有什么筛选吗？就是会不会如果一开始想接触人，会不会一开进去然后全部都很露骨，直接吓死？
这个就是每个应用程式不一样，但是通常应用程式都会就是限制说不能有裸露的照片。
哦，
他会判断哦。
对对对，他好像会有就是审核的机制，但我不确定他是怎么审核的。
皮肤色面积吗？
有可能，有可能。对，但是以 T 牌来说好了，因为我自己觉得 T 牌它是比较偏认真的交友软体，所以不太会有那种只放一大堆肉色的照片。
哦，
对，因为要放的话不会放在那个软体上。
哦，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就大家可能还是会比较放一些好看的脸照啊，或者是一些生活照之类的。
哦，鱼骨头，我很好奇啊，就是大家使用交友软体的时候，就会不会大家的目的啊，会不会是就是纯交友，就一种是纯交友嘛，然后一种是想找另一半，因为有些交友可能是你想要认识人而已，你想要聊天，可会不会说，因为像 T 牌，就是他这样配对完之后，会不会你聊到一半，你发现说这个人其实目的只是来聊聊天的？
其实我碰到的，就是如果是纯交友的话，大部分都会在自我介绍那边打纯交友啦，那通常这个就是不会滑，因为我就是没有要纯交友。
哦，你就不纯了，
不纯的那种。
对，我觉得是，
就是想运动。
我就不只想要做朋友啦，
要论及婚嫁。
长远来说，长远来说是没错。对，但是当然还是会碰到，就是可能聊一聊，就说我只是想要交朋友。但是如果听到这句话，我会提出一点质疑啦，我会觉得说，哎、欸，所以我不是你的菜吗？
哦，就是可能他，就你觉得他默默的暗示什么？
对，我自己会觉得有可能是一个软钉子，就是跟你说，哦，抱歉，我对你没有兴趣这样子。
然后你会去挖他？
我不会去挖他啦，我就会觉得，哦，好啊，那就算了，我不管他讲的是不是真的，就是不管是他真的认真要交友，还是他只是在跟我说他对我没兴趣，那我都没戏啊，那我就会自讨没趣，然后
就离开。
对啊，我就找下一个人。我又不是没有其他鱼，我又不是没有其他聊天对象啦。
嗯，
对啊，我就觉得，哦，就是我觉得在玩交友软体的时候，其实得失心可以不用那么重，因为我觉得要建立好一个心态是在交友软体上面，你就是一次会接触到很多人，所以。
而且可能这个人跟你相处之后，然后他可能跟你就是道别还是什么，就是也不用想的太多嘛，因为会不会有很伤人的、啊，就是他说，我觉得你也没有很好还是什么？
会啊，就是对我觉得你讲的也是一个点，就是交友软体上面的人真的是百百种，因为那就是网路嘛。
嗯，
那所以我觉得在进入之前要建立好一个心态，就是上面的人，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不要放太多你的心力跟你的生活重心在上面，因为就算你在网络上跟他聊得再开心，那你们见面相处会怎么样也说不准。
嗯
嗯，而且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可能是你的唯一，但你可能不是他的唯一。对，所以这时候如果你的得失心放太重，我觉得这样你的生活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对，我觉得这样就有点本末倒置，就是交友软体应该是拓展你的交友圈，而不是让你的生活变得更难过的一个东西。
那你交友的时候，就是这个换下一个的时候，就是中间的时间会不会需要很长时间去整理自己的心境，还是其实越来越短了？
对，算是越来越短了。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态就是 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啊、就是我不会抱太大的期待
哦。
对，因为我就觉得有就有啊，没有就没有。那就算真的没有、嗯、如果可以当朋友那也很好，因为像最近我聊了几个人其实后来都是变朋友，那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嗯、因为教然他也不是说一定要找感情，就是我现在心态有点像是，那如果我们可以进一步那当然很好，那如果没有那也没关系、
哦、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一下心理建设，就是不要觉得、嗯、不要觉得哦，我跟这个聊天哦，我就一定要对他负责，没有，你不用对谁负责，因为他也没有对你负责。
对
对，说穿了就是这样、嗯、所以不要受伤的方法就是不要抱太大的期待，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后面太悲观，后面太悲观，后面听完的人觉得好可怕，我不要去用交友软体了。
没错，我听到这边我已经
不是不会不会，就是交友软体还是有很多它有趣的地方。
哦，那你觉得就一开始在使用会不会很难配对到，还是其实换交友软体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因为交友软体你在审视对方的同时，人家也在审视你嘛，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你对人家的标准高不高，
嗯，
那另外一方面是你自己够不够吸引人。
哦，那一开始你使用的时候就是会很难找到，还是
其实我有点忘了、欸、就是
所以你没有这个过程对不对？就是其实就蛮受欢迎的。
你是不是在挖洞没有跳？我觉得一开始我的标准会比较广一点，我就觉得说哦，我就是都先看看，都先看看、嗯、都先看看，但是后来我的标准就是会越来越高。
哦，
那你有
这样你想问我有什么标准吗？
没有、
啊、你要帮我真有是不是？
然后我想问说，那你有没有什么亲身经历踩入的误区，然后想要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他们不要再经历一样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大部分的晕船事件都是因为交友软体，对，所以好，我不然我讲一些，就是分享一些我觉得交友软体的注意事项。就是我觉得这个因为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参考就好，因为也不是就是每个听众都是圈内人，或者也有可能是男生，异性恋男生或者异性恋女生都有，所以就是我以我个人经验出发，大家就是听听就好。那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不要在自我介绍里面放上你的 IG、嗯、因为我自己是觉得 IG 它是跟我生活很密切的东西。对，因为我自己本身交友软体我是没有开通知，所以交友软体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我想开就再开就好了的东西、嗯、所以它是一个不会过多干扰到我生活的东西。但是如果转移到 IG 上面的话，就变成说只要对方一传讯息我就会看到通知，那我就会觉得很烦、
哦、
就是如果我跟那个人的感情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话、嗯、我就会觉得很烦，而且这样对方如果想要骚扰你的话就会变得很麻烦。所以我个人是建议先不要放上你的 IG、嗯、或许可以等你们确定，就是你确定他这个人不是怪人，或者是你们见过面之后再去决定说你们要不要更进一步的交换方式，不管是 LINE 或者是 Instagram 这些跟你生活比较密切的社群软体。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我觉得要不要见面，就是或者是聊多久要见面这件事情蛮看个人的。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如果在交友软体上面聊多久可以见面？
我们哦，我的话没有吧，应该就是聊到觉得，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用过啊。但是应该会聊到，就是觉得非他不可的那种感觉。可是没有聊过也不知道，对吧、啊？因为你聊天你也只能聊兴趣什么，就是
不会视讯聊天吗？
有些人会，就是因为会想要确定说，哎，他是不是真的长得跟照片上一样？
对啊，对啊，对啊。
但是我个人是不会，因为我自己觉得视讯聊天很尴尬。所以我自己
对
对，我自己 prefer 的方式是大概聊可能 maybe 一个多礼拜，或者是就是有真的在线上即时聊天过，而不是那种留言式聊天。就是如果真的有即时聊天过，然后觉得说哎、嗯欸、他好像就是跟我很聊得来，不会一下就没话讲那种感觉，我就会说啊，那你要不要去吃个饭什么之类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吃个饭的时间就算真的很尴尬那也还好，就吃完饭走人就好了。对，而且我自己个性是、就是如果没人讲话我就会出来讲话，
讲话、
对的那种类型、所以我自己是会想说那就赶快见面，然后赶快决定说哎、那这个人到底是偏朋友还是可以再进下一步。
哦，
对，但是我觉得这也不一定适用于每个人、像有些人可能会想要先讲电话，或者是就像刚刚宝讲的先视讯，我觉得都可以。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如果你们要见面的话拜托约在一个就是有很多人的公共场合我觉得这应该是尝试，但我怕真的有人不知道，就会有人可能会说哎、那你要不要可能来我家然后我们一起吃饭之类的就是真的拜托不要，就是、就算他在电话里面在视讯电话里面你们聊得再愉快你们再聊得来，但是网络就是网络，它就是一个包装过的样子，那你没有办法确认说那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嗯，
如果
他心里在想什么，
对对，那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说真的就是没有人可以救你。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刚开始的几次见面就是约在公共场合，然后也不要约那种，就是我自己是不建议约那种什么散步的行程啦。
散步啊？你说爬山吗？
哎、就是会是一直讲话的行程
哦，而就会有别的事情来分担。哦、
对对对对对，就是比方说吃饭，你们就是还可以就是吃
看电影，
对，吃个饭。但是看电影，
看电影就没讲到话。
对，看电影反而就是没有讲到话。
你只能牵起他的手。你
只剩
这个，
不行，不行，他下次应该就不会再跟你见面。对，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是一个会怕尴尬的人，就不要约那种就是要一直讲话或者是没什么事做的
行程。那你因为像你会自己塞话到空格里吗？那你有没有遇到真的超级超级难接下去的？
当然有啊。
那 你有没有印象中有这种例子，就是有这种句子可以介绍给我们观众？
你说我
就是最难最难接话的那种话题会是什么？就是大家可以避开，就是如果聊天的时候讲到什么。
哦，你说打字聊天吗？
对啊，或是对啊，打字聊天或见面都是。
好，那我就是跟大家讲一个聊天的地雷，就是你在聊天的时候，真的拜托不要一直问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开始刚开始聊天，你当然要就是可能从他的字界里面去找一些问题问嘛，比方说他的兴趣是什么，这个就是最普通的，然后再从他的兴趣下去聊，但是。不要变成说，你的兴趣是什么？然后他可能说，看书好了。然后说，那大家看什么书啊？然后可能就说，
用钻的
小说。对，就是你不要一直问问题，你偶尔还是要就是，我就可以讲一点屁话、
哦，
就是或者是发表一些你的看法。如果你一直问问题，就变得很像在身家调查。我就觉得，哈，那你干嘛一直在问问题？
哦、
对，就会让人觉得你没有。没有，
就你也没有跟他有共同的那个。
对对对对，就很像一直一问一答，一问一答，一问一答。我觉得这样会就是比较难亲近下去。
就是如果已经装完了，你就已经没办法继续下去。
对对对对对，就是如果你问到一个比方说你可能也有在看书，那你们就可以针对书这个，然后去讨论说什么？那你喜欢看什么？哦，他可能就说某一本小说。那我也很喜欢，就是或者是讲一些屁话，或者是。善用一些言文字或是 emoji， 就让人感觉比较亲切、对，就是不要一直用问句，或者是问一些很隐私的问题也不要。
是吗？你住台北哦？
对对，我不懂为什么说你住哪里？我想说干你屁事啊！你要来我家哦？
对
对啊，就是问这种问题超不 OK， 会让人觉得你很怪。就是
你是台北人哦，那下次帮我带。没有台中好，我们比较好讲。你住台中哦，下次帮我带太阳饼。
对，你怎么知道？你怎么都知道这些很讨厌的句子啊？
没有啊，
因为他就是很讨厌。
没有，不没有，我有是深度的直男行为研究社的会员。
就是比方说，我可能说，我是理工科系的，然后他可能就说，那你下次帮我修电脑。我想说，我不要。
会有这种人哦，
就是类似，或者像你
直接这样子，
对，就是说，那你下次帮我怎样？我想说，我不要，你是谁？然后
为什么要？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一开始就装熟
哦。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不要问太隐私的问题，
嗯，
然后也不要就是好像你们已经认识什么两三个月，就是说，不然你就怎样怎样怎样啊？ 想说哈，你是谁啊的那种感觉。对，就是一些聊天的小地雷。但个人想法，个人想法，就是每个人喜欢的聊天方式可能不一样。
那像你在交友软体都蛮受欢迎的，是吗？
我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
那有些观众可能会就是在交友软体上不知道怎么
啊，由于我可以打招呼啦，可以打招呼，我很欢迎。
就是有些观众可能不知道怎么，就是在交友软体上，然后发现都没办法 match 到。那你有没有可以就在交友软体上吸引大家的秘诀？
好，好，我就以 T 牌为例子，对，因为 T 牌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我觉得像照片，我自己在滑的时候，如果第一没有，如果你没有脸照，我当然一定是滑掉。然后或者是第一个，如果是奇怪的图片，
对，
我就会滑掉。然后，但是如果全部都是那种整张脸的自拍照，我也会滑掉。
整张脸的自拍照是怎样？
就是
你说以为自己的脸是正长方形的，直接塞进去。
就是，我现在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因为听众看不到画面。但就是你整张照片就是只有脖子以上的那种自拍照，
就像那个证件照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每个都
证件照，还有证件照有脖子吧？
反正是类似那种，
你说他直接塞在，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自拍，所以可能会从就是斜上方什么之类的拍，但就还是很怪，不是说很怪，对不起，就是，
好吧，
不是很怪，就是我会滑掉那些自拍照的人的原因，是因为我只看你的脸，好，我知道你长怎样，但是我不知道你的生活是怎样啊，然后我就会没有办法判断，那这个人的气质到底是怎样，他是比较偏。文静型的呢，还是比较偏阳光型的呢？对，我会无从判断，所以这也是我想要给的建议。第一个就是，你照片除了可以放清楚的正脸照之外，我觉得你也可以放一些有全身的照片，就是生活照，像是宝他可能兴趣是潜水，那他可能就可以放一些潜水的照片。
你说戴蛙镜，然后脸都变形，
当然就是还是不能太丑，但是就是放那张照片的。用意就是说告诉其他人，我有这个兴趣，那如果你也有这个兴趣，你就可以来找我聊天。
而且我觉得大家看到就是你有一个兴趣的话，也不会比较不会觉得你是个怪人嘛。
对，
对，
就是感觉就比较正常一点，
就有在过生活。
对，
对对对对，因为我相信如果生活中只有感情的话，那压力应该是会偏大。
有没有那种交友软体上面照片放那种？就是动漫人物啊，或者是什
么？我不敢讲，我不敢讲，但那不是我的菜。对对对，那比较不是我的圈子啊，那比较不是我的圈子，所以我就比较不会给爱心。对对对对对，所以对，这就是我给照片的一些小建议，就是我觉得你可以除了清楚的正脸照之外，也可以放一些跟你兴趣有关的照片，或者是一些全身照，就是可以显示出你这个人的气质，或者是你的生活是怎么。然后还有就是，我个人觉得，放一些猫猫狗狗的照片，我也是觉得小加分。
就猫猫狗狗，还是他跟猫猫狗狗
都可以。跟猫猫狗狗的合照当然是更加分，但是如果放一些可爱的猫猫狗狗，我就会因为现在就是猫派跟狗派嘛，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就是可以聊天、可以切入的话题，对，所以我觉得把它放在照片里面，说不定会吸引到就是跟你同一派的人。没错。
那如果在上面晒小孩的，
晒小孩那还玩什么交友软体啊？给我去顾小孩，就给我去顾小孩好不好、啊？不要再
想跟你共组家庭了、
哦。我不要，我不要，我对人夫真的是没有兴趣。有钱的话可以。好危险，好危险，好危险。好，那。但就是除了照片以外，我觉得就是字迹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我自己看到那种比较长的字迹，我会比较想要给爱心啦。
你说他感觉他比较认真去对待这件事情。
对，就是不要只有一句话，比方说什么
我很帅，
不会有人这种就是怪人。
我是宝，我的兴趣是交朋友。
对，这种就是有讲跟没有讲一样的话，我就是
我喜欢吃太阳饼。
聊不起来给叉叉就是我觉得你可以不用打得太清楚，就是像我可能会打一些关键字，比方说排球或者是戏剧这种，就是我的兴趣，但是我不会跟你讲说我看过哪些戏 之类的，我不会讲到这么清楚，但是我会给你几个关键字，然后让你去
后面可以有话题。
对，因为如果你讲得太清楚，那聊就没得聊啦。但是你给一个关键字的话，那跟你有相同兴趣的人就可以哦，就知道说我跟你有相同的兴趣，然后以这个主题切入，然后开始这样聊下去，这样子。
这是不是也有点像是你在写你的备审之类的？就是因为你每个人滑过的时间就只有那么一短短的几秒钟，所以你必须在那几秒钟内抓住那个人的眼球。
履历也是啊，
对吧？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你中我的那个兴趣的那个关键字都是放在最上面。
他会不会有那种就是自己也把自己膨胀起来，然后实际你跟他约出来之后，发现他气球破掉了？
有啊，就是可能有些，或者是甚至照片也会有，就是照片、
嗯、
就是 liar 的那个照片、
嗯、
对，所以我才会希望就是早一点见面，那我就可以早一点知道哎、欸、这个人是长什么样子，然后才可以赶快确认说、
嗯
啊、那我要不要就是继续花时间在他身上之类的。对，所以但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说，当然放照片就是用照片骗人或者是直接骗人是他的不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心态也不要就是放太重，就像前面讲的，就是交友软体上面说真的就是会有这种人，所以
就算多尝试就好了。
对，就是就算你碰到一个 liar 就是照片的话，那你也不要太灰心，就是因为交友软体上面还是会有其他认真交友然后不是骗人的人，所以不要灰心、
嗯、
不要灰心，这是常态，就是
被鱼骨头滑掉的观众不要难过。
对，不要难过，换张照片，改个字界，说不定我会还你。这会不会太拽？
但喜欢动漫的还是没办法。
不要放头贴的话。
好、啊，那各位观众，刚听了这么多鱼骨头分享的种种交战守则，那不知道鱼骨头你有没有一些什么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啊，可以分享给大家知道？
实战，
对吧、啊？实战经验。
好，那其实我自己最常，因为我刚才没有讲嘛，我就是比较偏好，如果我跟这个人有聊过一阵子，就是不用聊到很久，我觉得哦、嗯，好像差不多了，我就可以就是约出去吃饭。那我觉得我会约出去吃饭的原因，就是一个是就是可以观察看看，就是这个人的各种行为，因为可以就是很近距离的接触嘛，然后就是。如果想不到话的时候，就是可以真的认真吃饭，然后也不会到太尴尬、
嗯，
所以我才会选择就是吃饭这样子、嗯。那我记得我曾经有约过一个网友，就是那时候我们其实在网络上都聊得还不错、
嗯，
但是我们约出去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在面对面聊天的时候，他会一直讲他自己的事情，就他会、
哦、只讲自己的，
对，他会一直滔滔不绝的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
哦，然后因为你又必须跟他有就不能尴尬了，然后你又必须去聊他的事情，他可能觉得他自己的事情很有趣，
对，就是我个人觉得我不太喜欢一直讲自己事情的人，
嗯，
对，因为这样我就会觉得我是听众哦。就是
哎、欸，你现在觉得我们听众不好吗？
不是不是不是
听众吗？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是出去要聊天嘛，不是就听 podcast 嘛。大家现在听 podcast 那很棒，记得给五星好评。对，大家听众都很棒。但是跟网友约出去的时候是要有互动，是要有聊天的、啊，我是这样觉得。所以其实当下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好像一直在分享自己的事情，然后没有
就可能相处后，或许也是只比较大部分都只关心自己。
对，我就会觉得，哎、嗯，那之后如果再进一步的话，会不会变成这样的情况？
嗯、
会不会还是维持这样？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跟他约完第一次之后，虽然就是我那时候就跟他说哦拜拜拜拜，然后下次见哦，不是我没有，我原本没有说下次见，我就跟他说哦拜拜拜拜，然后就说下次见哦，然后我就拜拜。
哎呦，魔鬼藏在细节中。
对，然后他就说哦下次见了下次见了，然后我才说哦好下次见。
哦，所以他又再确认一次。
对，我有发现他的，
他也很细腻呢。
对，我发现他的小巧思。对，后来我就是
又在跟他见面
，fade out， 慢慢 fade out 。对，虽然我们有交换 IG， 但是后来就慢慢 fade out、嗯。就是我其实之前一开始在用交友软体的时候，也会觉得哈，这样 fade out 是不是不礼貌？后来觉得啊，没差，
他闲的，
大家都是彼此的一个过客。
对，对啊，大家有缘就是会走下去、嗯、啊，没有缘就是过客。对，所以。 这就是我觉得一个实际上相处跟网络上相处差很多的例子。
你刚刚让我一直在思考，我过去几个出去的女生都没有再回来跟我联络，是不是因为我都在一直在讲我的故事？哇，我刚陷入了一阵沉思，哎，
完蛋！
给大家一个小忠告喽，
看起来是非常实用的建议。
对，但对，但我还是要讲的，就是每个人可能喜欢的方式不一样，因为 我自己会觉得说，我在感情里面可能是比较想要，就是我不想要那么纯粹的只当一个倾听的角色。当然也有人就是很喜欢倾听，不喜欢分享。那我遇到那个人可能就很适合他，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下次不会再见。
那有没有例子是你觉得这个人就是他相处就是非常好，然后你可能看到他，你就想说你已经
天雷勾动地火，
没错，你已经想到未来
小孩叫什么名字，
没错。
当然还是有啊。我真的是栽在交友软件上面好多次。
你说你已经晕进去了，
晕好多次啊。
哦，
就是不断晕船上船，晕船下船，晕船下船这样子。
那这种人他有什么特性？就是会说会让你觉得聊天很舒服的吗？还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点小肤浅哎，就是
有口出狂言了。
就是看到就觉得哇，是我的理想型。但是当然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比较。本来就比较偏向说就是那种会照顾人的类型，就是我在感情里面比较偏向想要被照顾，所以我本来就是会找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人，然后比较成熟的人，对，所以就是我碰过那种就是一来他其实他就是真的蛮贴心的，
哦，
对，然后
晕了。
对，就晕了，就是哦，站不稳，站不稳，就是有点小晕，小晕这样子。对，但后来就是也是没结果啦。然后后来现在就变回朋友这样子。哦、对，所以其实就算，其实这不管是不是交友软体，就现实这种感情也是一样，就是就算你对他有好感，但是对方不一定对你有好感，所以没有期待，没有伤害，
非常实用。
好悲观的结论，真的好悲观。对啊，但是还是推荐大家，就是不管在交友软件上面聊得多热络，聊得多开心，见面最准，因为你们不可能一辈子当网友，就是见面再说。如果你晕了，叫你最凶的朋友骂醒你，不要还没见面就晕。对，我的朋友已经骂醒我很多次，谢谢我的朋友们。
哎，那照你刚刚这样讲，你应该也是来来去去很多人了吧？那你怎么样切换自己的心情？就是假设有一个你原本觉得你可以跟他走了很久，但是你后来发现，哎，不管是你觉得不行，或是他觉得不行，就是这中间肯定会有一个失落的过程。那你怎么准备好自己，然后再面对下一张卡片？
好，我一样先消毒。就是接下来说的方法都是我自己的方法，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没问题，
对，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好，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我觉得一段感情就是不管我们有没有在暧昧，或者是单纯我单方面喜欢别人，我觉得我很需要给自己一个交代，所以我有用过一个方法是我会直接跟他讲说，其实我之前有晕过你，然后我知道你没有这个意思，但这当然前提是我已经用各种明示暗示已经确认他就是对我没意思了，所以我才会这样讲。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我知道你对我没意思，那我以前喜欢过你，但是现在我想要就是画下一个句点，所以我跟你讲，那 我可能暂时不会想要跟你联络，因为我很清楚我自己如果还有再跟他联络的话，因为就算是传任何没有任何暧昧成分的讯息，我觉得我也会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情。那个状态是你们还有继续聊，只是都没有明确有一方表示说我们不要继续了，
或者是对，就是他可能我很明确的感受到他就只是把我当朋友，但是我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对他有一些就是超过朋友的那种感情，
哦
或者是就是
那你发现他的回应没有
对
符合你的期待，
对，那如果我决定说好，我不要再 努力下去了，或者是我不要再花时间在这段感情上面，那我就只会直接跟他讲，就是有点像就是自杀突击队，就直接直接跟他说我以前有喜欢过你，然后我现在想要就是结束这一份感情，所以我可能暂时不会跟你联络对，然后当然一开始会很痛苦，但是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阶段的过程，因为谈恋爱就是这样啊，你感情你要把它放下，你一定会有一个痛苦的过程。那我自己会选择这个方法，是因为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如果你继续跟他聊，然后再告诉自己说他没有喜欢我，他没有喜欢我，但你又在跟他聊天，那你不是每次在跟他聊天的时候都会有一次拉扯，那你还不如就是结束，告诉自己你没有机会了，你没有这个机会，你就是烂，对，你不对，
我就直接把这个牌打死，
对，就是
不要留任何一个机会给自己，觉得我们还有可能，这样
就是你不可能，你不值得，就这样告诉自己，然后就是结束。然后你想去喝酒，你想去找朋友都可以，就是不要找他。
华生敏学到了吗？
学到了吗？
练我，学到了。
对，就是或者是如果你还想要找他，那就是请你去找你的朋友，然后把你骂醒，找你最凶的朋友把你骂醒，不要找那种会安慰你的朋友，就说没关系啦，你那么好，你一定还有机会。
我身边的朋友怎么都长这样？
不行不行，找你最凶的朋友就骂你说。你花时间花多少时间 在他身上了？你花多少时间了？你看他有回应你吗？没有。你吃饭的时候
不怎么这么熟悉？
对，反正就是也可以借助一些朋友的力量。反正就是我的建议就是不要跟他有任何的联络，直到你觉得你可以完全跟他以朋友的模式相处，或者是你对他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你再去联络他，不然你就会陷入无限的恶性循环。
哦。
对，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不过这当然就是那一段时间会很痛苦，但我觉得这就是必经的过程。
那交友软体认识的人，就是你现在就是后来都会变朋友吗？还是
也不一定，因为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拜拜拜拜的那个人，就是后来就是比较没有联络。其实对我来说，大部分的人都会比较没有联络。只是有少数就是会变成现在还会出去的朋友，就像最近我聊到一个，就是
你说聊到还是撩到？
聊到
，
聊到
talk 对对对，聊到一个就是他可能不是我想要发展感情的对象，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还不错的朋友，就是我们平常可能也可以去约去读书或是吃个晚餐什么之类的。
跑步也可以的，
跑步也可以，跑步也可以，就是会留
戴面具跑步的。
为什么那么刺激
？No No No！
你感觉就是觉得他脸不行的？
不是，
不是哦，
不是，是身高不行。
哦，
没有
身高不行。OK，
不是啦，就是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出去吃饭，然后或者是一起读书什么之类，但是他就不会是我想要发展感情的对象。对，当然还是有这种，所以大家不要太局限，我觉得有很多种可能性啦，就是。
那你有确定对方没有想跟你发展感情吗？还是你就是在利用他的感情？
我目前是没有感受到啦。
所以你觉得他也是把你当朋友？
对，我目前是没有感受到，因为就是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就如果不太确定的话，我自己也会就是明示暗示一下，就说哎，你最近还有在滑吗？啊，如果他就说哦，最近我有在滑，就是如果他回答是这样，那就会知道说哦，那
你们
还有在找？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自己如果发现我对对方没有意思，但是对方好像有点小晕，那我自己就会抽开一点距离，就是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我没有喜欢人家，然后我还一直就是有点像给人家希望的话，因为我懂那样的感觉
就会伤害到他，
对，所以我就会宁愿就是慢慢离开，或是对，就是等他
清醒一点。
对对对对，就是
让朋友把他打晕。
对对，就是等他那个晕船药的药效发挥了之后，可能再继续跟他当朋友，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了。好，那不然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小秘辛，交友软体的小秘辛。
好啊，好啊。
就是交友软体其实我自己这样观察下来，也有颜值的差别。
哦，你说各个软体之间吗？
没错。
族群的
颜值差别，为
什么？
我不知道，就是像。T 牌的颜值都是我觉得比较偏高，那还有一个 O 牌 欧牌，欧牌就是绿色 logo 的欧牌，欧牌它的那个常态分布的那个命值可能就比较低一点，对，所以它就是比较偏非主流。对，但是
以后如果有交友软体要业配的，我们会再帮你录一集，说你最棒。
对，好，然后像是 T 牌，它演算法有一个小秘辛，就是 T 牌呢，你每次打开软体，第一个看到的都会是很热门的人。
是哦，
对，
然后是会充值吗？它可以付钱让你的演算，让你排名变高吗？还是不行？
它好像有一个，这个我不确定，但是它有一个 Super Like 的功能，就是 Super Like 就是。因为一般你是要他给你 like， 你也给他 like， 你们才能 match， 然后聊天嘛。嗯、但是你只要有 super like 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喜欢的人，直接传讯息给他，
他就会直接收到。嗯、
他就会直接收到，就是他就会收到说有人给你一则 super like 讯息，然后就可以直接收到。
哦，
他就知道你是 sugar daddy，
他就知道说哇，这个很喜欢我，
他要照顾我。
对。然后第一个是很热门的人嘛，然后第二个都会是有给你爱心的人，所以你只要给第二个人爱心，就会 match。
啊，哦，我知道刚开始进去的时候，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吗？还是其实没有？
这是我朋友跟我讲的，但是我后来实测是真的，就是第一个都会是很热门的人，然后第二个都会
是
给你爱心的人。
每次打开还是第一次下载？
每次打开，
哦，
就是、嗯、这是我
重新整理之后，
真假？
对，
如果没有人都没有人给你爱心，你第二个就会空的，然后就把第三个，
这我就不确定，
好惨，
好悲伤，好悲伤。对，跟大家分享这个小秘诀，大家可以去实验看看。那哦，好，不然我觉得最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个现在对于有用交友软体的人的想法是什么？就是比方说，如果你们听到身边的朋友有人在用交友软体的话，那你们对他的印象吗？或者是任何想法会是什么？或是对于交友软体本身这件事情？
第一个想法就是。啊，你这么闲哦！第一个想法是这样，
嗯，
但是就是觉得说，好也蛮合理的，就是
什么意思？感觉很失礼啊，
就是没有不是，没有是想说，就是我们周边的人的话、
嗯，
就是要认识新的，就新一批的朋友应该比较难，所以也是蛮合理的，就是如果利用这个去认识新的朋友的话，
嗯，
对，但是一开始会觉得、嗯，因为自己也没有使用过，
嗯，
所以会觉得，就是他怎么会突然？就是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或者是他时间好像蛮多的，这样，对啊，
哦、oh. ，
就也没有特别想法，对啊，因为这也是一个管道，
嗯、
因为我也知道蛮多人有用过，对，
哦、oh, ，所以你身边人算是有很多人在用吗？
对，但对啊，但是不是我很熟的这一群，
哦、oh, ，懂，
人熟的这一群啊，那宝呢？宝是
为什么你不想用？
对啊，
我没有办法跟我完全没有。见过面的人聊天呢、欸？
对啊，为什么？
我不是很喜欢去陈述一些，比如说去跟别人介绍我的兴趣啊，就是从头跟别人介绍我自己这件事，我觉得很不自然。
Oh.
我会比较是倾向是他对我已经有一些先辈知识嘛，就是他已经至少先知道我一些习惯啊，我的
对，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这个就有差别，就是假设你都是知道他喜欢看电影好了，但是如果现实生活中的话，可能是。你平常某一天不小心，你说就是他在吃饭，然后他说他正在看什么，然后那你就直接知道说他喜欢看，你就可以继续聊这个话题。可是如果是交友软体上，你要直接介绍啊，你要说你必须自己暴露出你的兴趣是这个，就是
哦，懂，
就我没有理由去跟你说，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要突然自我介绍
因为你在用交友软体，
对，没错，对啊。
对，这就是交友软体跟现实生活中蛮大的差别。
哎，那我们是不是要来公布一下要送鱼骨头的礼物了？
哦，好啊。
哎，那你刚刚是不是说你有猜到？
哦，对。你是说可乐吗？
不是，
不是可乐。我一直以为是可乐，
因为是甜的，然后不是酒，那是气泡饮料吗？
是气泡饮料吗？不是，
那跟足球有什么关系？
不是酒，不是气泡饮料，是甜的。
啊，这么好猜，我就不会问了，对不对？
好，可以公布，可以公布。
好，那我可以先推理一下，就是什么东西会做？我可以先误导你们，什么东西会做威士忌口味？然后它在你的童年呢，又会出现，然后又跟足球有关，你们会想到什么？
跟足球有关，
足球巧克力。
没错。 但不是，
因为是饮料啊。
答案是美露。
跟足球完全没有关系，好不好？
说跟足球没有关系，这上面的人就会踢足球。
超
有看到，
超难猜，
可以吧？然后童年嘛，就是小时候会喝。然后威士忌就是因为它的很大一个成分，它推广的就是麦芽，所以麦芽威士忌。
我只能说威士忌真的很硬凹，根本没有人猜得到是美露。
哦，刚有想，欸，想，欸，我想了蛮久的，对不对？
想很久，然后还这么烂。好，
好啊，但是送这个是有原因的。
是什么？
就是你让我想一下。哦，我知道你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录 podcast， 但是
我美露吗？
你美如花，所以呢，我们特地准备了美露，让你在每天忙碌的生活中遇到什么麻烦事都没关系露。
你帮我从这集 podcast 删，
我觉得很惨啊，但没关系了。
好好，我觉得很幽默，我觉得很幽默，期待他们下一次下一个来宾来的时候可以送出什么。
大家放心，下一个来宾不会再是美露，不会是这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不会再这么奇怪。这其实是刚好冰箱有，没有，不是不是，对，这个不能录进去。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花生米和宝送的礼物，我会好好珍惜，等一下就把它喝掉。
好，那最后鱼骨头要送给观众四句话。
没错，在这里送给所有在情场中挣扎的人们四句话，就是茫茫人海寻找真爱，不期不待，没有伤害。
耶，yeah! 那我们下周见，
拜拜。